第六课，不是永远。你说你的痛苦会一直都在，每天都是噩梦。我清楚地记得那种活在地狱的感觉，它不是永远，虽然感觉好像不会改变。我曾经有过那种感受，但今天我看到希望带着我。他离开后，你的生活破碎了，它是最重要的。当生活看似不真实，很难想象你能痊愈。它不是永远，虽然感觉好像不会改变。时间无法割断我的爱，今天我看到爱带着我。很久以前我感到绝望，但我知道它不是永远。虽然感觉好像不会改变，时间无法割断我的爱。今天我看到你带着我。儿子去世四年后，我写了一首诗，名叫《我心中的痛》。我心中的痛随时随处跟着我，穿越时空，从不离去。每一次呼吸，我都把它推开，希望它不再驻留，因为我无法接受它将在余生中一直伴随着我。但四年过去了，它依然还在。在最喧嚣或最安静的时刻，我努力倾听你的声音，在白天或黑夜里，我努力寻找你的脸庞，在最快乐的时候，我心中的痛提醒我，悲剧总是会降临。每每想到比失去你更大的痛苦，我就难以忍受。所以，有时候我希望痛苦消失，假装它从未有过，或者发生在别人身上。或许，也许让你离开更好。或许我也是，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我心中的痛从未离开。即使我以为他走了，他也只是伪装起来而已。现今我已经忘了你，或者没那么爱你了，这让我变得愧疚不安。我猜想，内心的痛是之前残留的，尽管痛已不再剧烈，但我不敢相信时间真的会治愈一切。当我的心还在流血，它又怎么能痊愈呢？尽管我相信自己的悲痛能被治愈，但四年过去了，我仍然感到深深的悲痛。这让我很气馁，长时间的气馁消磨了我的信心。我不相信自己会再次对生活感到满意。当我第一次认为已被治愈时，我感到非常惊奇，我非常渴望与人分享，给他人以希望，尤其是那些因悲痛而沮丧的人。我相信我的经历会鼓舞他们。但是，当我患上干眼症，饱受折磨之后，我又改变了想法。长期忍受着眼睛疼痛，让我对当下承受痛苦的任何人都深感同情。因为我突然明白，在你深陷眼下的痛苦难以自愈时，你基本上是看不到未来治愈的希望的。而我不希望我的痛苦导致更大的苦难。相反，痛苦教会了我，同情和关怀是多么重要。我之前不这样认为，我曾经对比过悲痛，但那不是同情。别人告诉过我很多次， 说失去孩子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我坚信这些话，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以为自己遭受了最最痛苦的失去。然而我发现，对比痛苦的深浅程度使我变得孤立了。于是我调整了思想，不再对比悲痛。我生命里还经历过其他形式的悲痛，它们与死亡无关。悲痛没有可比性，而且对比自己的悲痛经历也没有什么实际帮助。我选择了同情而不是评判，廉洁而不是孤立。于是在漫长的悲痛之路上，帮助别人成为了我的动力。即使我正陷于泥沼爬着向前，我也依然尽我所能去帮助其他身处黑暗的人。悲痛是无法形容的，如果你能用一个词来描述你的悲痛，它会是什么呢？我写下《不是永远》这首歌的灵感就来自于在一个有关悲痛的网站看到了长长一列词语描述母亲的丧子之痛，他们是苦恼、痛苦、永恒、孤独、永远、剧痛、无限、噩梦、无法忍受、破碎、决心、压倒性、无言、失去、混乱、破裂、持续不断、难以形容、不被需要、无法解释、不真实、刺骨、无法想象、疼痛、摧毁、毁灭、粉碎、渴望、绝望、耗尽、终生、无止境、一辈子、地狱、残废、过山车、无情、空虚、折磨、死亡、强大、疲惫、难以置信、虚幻、灾难、令人畏惧、不快乐、启发、毫无生气、麻木、枯竭、消耗、可怕、空洞、迷失方向、超现实、悲惨、挥之不去、始终、永久、包围、令人窒息、万念俱灰、沉重、重创、紧张、丑恶、愤怒、勇敢、恐惧、忧郁、终点和截肢。这些词语里，我选的是截肢。截肢会留下巨大的伤疤。我学会了弥补缺失的部分。我被有些充满希望的词，比如勇敢、启发、决心，深深触动。我没有选择更积极的词， 也许是因为表达最原始的痛苦，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在所有这些描述悲痛的词语里，与永远有关的词我用的最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受到启发，写了这首名叫《不是永远》的歌。我想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解释治愈。而在之前坚持下去那首歌里，我强调说，终有一天悲痛会消失。不是永远传达出悲痛并不是永远的，而生命也不是永远的。有时候我们很难意识到某个东西是多么珍贵，直到它消逝的那一天。在沉浸于悲痛这么多年之后，我现在会想方设法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这个被赠予的宝贵礼物。但我的歌确实有点矛盾，爱是永恒的。在我的歌里，爱带着我，希望也带着我。我们可以带着爱，也可以被爱带着。我的最后一句歌词就是你带着我。这是一个值得沉思的谜题。虽然悲痛是孤独的，但我回首过去，很确定自己并不是孤单一人。谁带着我呢？是上天，或者我的天使吗？音乐触碰到了我的灵魂深处，每次我唱自己的歌曲，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诠释它。歌词来自我的潜意识，我也会通过创作自由体诗歌去寻找灵感。下面是我在创作《不是永远》这首歌时写的一首小诗。我感到眼泪从心里涌了出来，我怎么能忘记你？我没有把你留在过去，你也从未真正离开过。我错过了本可以幸福下去的一切，但我对悲剧尽力而为，妥善应对。现在我觉得已经跨出了那些埋葬于悲痛的岁月。尽管我一直在练习坚持积极的心态，但事实上我挺过悲痛的过程中，也会压抑自己的悲痛，刻意忽视它。我很少提起杰森的名字，也不让自己感到悲伤。这就是为什么，我怎能忘记你这句诗会让我轻易地哭出来。我在杰森的葬礼上读到了这些话，此刻我对那天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即使悲伤痛苦消失了，它也永远不会被遗忘。我将永远保留它的回忆，缅怀它。因为它，我的生命不再一样。如此来说，它就是我的一部分。它让我接触到了未知的生命。杰森，我永远爱你。我告诉过自己很多次，杰森不想我痛苦，但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去世了，只留下我面对着可怕的痛苦。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放下悲伤都会下意识地感到内疚。如果我不哭泣，也许我会忘了自己有多爱他。当我的孩子去世，我埋葬了他，我自己的一部分也跟着死了。我好想爬进他的棺木里，和他在一起。我真希望我也一起去了，因为活着太痛苦了。我继续这样活着， 痛苦好像无穷无尽，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最后，我惊奇地发现，自己不知怎么的挺过来了。那些自我埋葬的岁月已经过去了，因为我找到了一种爬出来的方法，允许自己再次感到快乐，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我必须放下内疚。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意识到他从未离开我，我只是抛开了悲痛和哀伤，我重新发现了快乐。我心里那个巨大的洞也不是空的，它装满了我们的爱。通过这节课，我分析了放下内疚感对于治愈的重要性，而且否认自己的感受，把悲痛推开没有任何帮助。承受着悲痛看起来表现了我深深的爱，但其实更深的爱来自于允许快乐回到我的生活中。我相信痛苦是有限的，而爱是永恒的。在我感到沮丧和绝望的时候，一直是爱带着我。因此，当你沮丧气馁时，允许你的脑海里浮现一个被爱带着的画面，这会给你安慰。在痛苦的日子里，庆祝生活可能让你感到难受，因为你并没有和那个你爱的人一起分享。但生命短暂，并非永远。悲痛是一个小偷，偷走了我许多宝贵的岁月。现在，我会珍惜余生中的每一刻。请试着用爱、同情和坚守希望来包裹自己。悲痛是最孤独的路，但只要你坚持下去，你的这条路终会引导你走向治愈。不要放弃。